玩的
嘛，
毕竟
再说一个老的
刷怪。
那咱们接下来说一下
集合，
对对对，
拿装备。
谁问你？
汇聚一周游戏资讯，聚焦热门玩家话题，欢迎收听和周报。
大家好，欢迎收听机皇播客游戏频道的和周报节目，我是龙马，
我是月月，
大家好，我是 Max，
大家好，我是引擎，
我是龙马，
笑什么呀？
怎么还几个人报的阴阳顿挫的，跟那个抬头一指二报数似的？就要去一二一，
踢正步了，
勾起了一些军训时候的回忆。
以后咱们统一一下这个、发声方式，
好，
都跟引擎学一学。
引擎，你是喉咙发声还是腹部发声？
你要是专业的话，
盆腔共鸣是吧？
要
耳朵共鸣，
要如果要是长时间说话的，要胸腔共鸣，否则嗓子会累。
哦，我就是纯嗓子，反正
对，要不然
能
听
出来，
连说一个小时的话，你嗓子绝对会累，
就是得用胸腔去夹，
夹，
很喜欢夹这个词。
开夹了，
就是你感觉你说话的时候胸在震，而不是就是嗓子别震得太厉害。
找一些发声练习练一练。
大家好，我是引擎。对，这得练，就是你
要诵咏。
如果你长时间试过一个连续一个小时说话的话，那嗓子觉得就废了。
哦，
这样，
就是传说中的恶魔引擎吗？
恶魔引擎，虚幻引擎。
说正事吧。
好，
本周这个首先第一件可能最重要的事就是我们这个。G-COS Publishing 发行的 SCU，
哎呦发售
了，
太好了！
所以我们今天专门把 Max 拉来，
为什么把我拉来？
因为你是这个发售前后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我靠，别
哇塞，真
在
独立游戏推手。
对，这次给 SCU 就前期和后期做了一些微不足道的这个宣发工作。
谦虚了。
对对对，那个首先我是应该是最早玩到 SCU demo 的那个人，因为这个 SCU 是从咱们 Boom 出来的嘛。对，刚开始是大家玩到之后。就是在海选的时候大家都很喜欢这个游戏，
对，
然后我因为我是非常喜欢这个像素画风的这种感觉，然后这个游戏我也是一眼定型，当时那个 demo 其实和现在的完整版就是天差地别
啊。是吗？
对，
嗯，
啊，我中间其实一直没有跟进他新敏捷的一些新 demo， 所以这次直接玩到这个上线前的 demo 包括完整版我还是挺惊讶，没想到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就有如此的完成度。
这么久了吗？
对，23年了，时间飞逝
了，时光荏苒，
珍惜时间嘛。然后这次其实也是做了一些就宣发的工作嘛，就是感觉就这个游戏和之前可能我经手就是找一些比如说媒体啊达人啊平台还挺不一样的。
嗯，
因为这次给 SCU 做宣发的时候得到的反馈都是说这游戏特别好
特别好。
对，昨天跟一个 UP 主聊，他特逗，他说玩这游戏我这烟一根接一根，喝了四罐啤酒，但是写文案的手就是停不下来。我说这么好吗？他说特别好。但是我因为这个时间原因啊，就还没有玩完。
嗯，
但是就之前我记得就是你们录的 Wave 吧，还是录了一个什么新闻节目，然后萝卜提到了说，就是游戏前期就的时候，第一天还是第二天，都是他妈妈给他转了2000块钱那会儿啊，就很受触动。其实我那块儿也很受触动，对。但是其实这种触动可能在游戏后面还有很多很多，所以还挺期待大家就多玩一玩了。嗯
嗯。
所以各位是都通关了还是什么进度啊？现在？
已经全成就了
啊！
而且那个
高手，
其实攻略
你才是独立游戏，
其实攻略已经出了，但是因为咱们不是刚发没多久、就出这种全方位的攻略，好像不太好、还是希望能玩家自己去体验。
嗯，
就是因为它实在太好了，你上来直接把全成就的攻略发给他，
嗯，对，
真的会破坏他的那个整个的这个体验。你第一次去自己去玩、然后你后面慢慢再去探索，然后你再需要有工具。去辅助你查缺补漏，
是
对对对，
是这个过程。
这游戏因为有这个对话选项功能嘛，所以一周末的时候你肯定玩不到游戏的全部内容。
对、
但西蒙他选项总是选错，然后导致剧情进行不下去。他只玩了游戏十分之一内容。
对，刚开始他发朋友圈，发售前一天晚上说什么一周末只占游戏内容十分之一，我说是不是吹有点太过 我了。后来一问，他说啊，你可能那个结局可能就是没有玩到什么，
没玩明白是吧？
因为他其实挺模拟你真实打字跟对那个朋友去聊天，
对
跟对对方去微信聊天的那种，聊天的体验感。
嗯
这就太真实了，甚至有的时候完全我是双屏幕嘛，我左边在玩游戏，然后右边可能会回朋友和工作的消息。
你太忙了，
这下分不清虚拟
的打破了。
真的是，它左边和右边真的太像了，甚至有的时候场景和对话都非常像。
是，
一时间这个时候就觉得真跟那个游戏里面的 Mickey 好像
共情，
就是一个人了。
就这两天上班的时候，每个人都在大狂打字，因为在特忙，一过去一看全是 S。
对，你这碰上什么客户来公司？你公司干嘛呢？我忙成这样，年前。
哦，对，咱们 SU 有一个二期的事情。
哦，哎、对
那个得说一说。
这个其实我们这个二期同志啊、给这个游戏前期的一个很重要的场景
做了一段配乐，
做了一段。曲子谱段曲、
哦、
大家可以猜的是哪一首、
太厉害了、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猜的是哪一首，然后二七可能会在评论区亲自回答一下，
对
好吧，但是二七同志给这个 SFO 的贡献绝不仅此，
远不止此、
对
太厉害，
他好像是受这个发行的委托试了一下就是游戏在 Steam Deck 上的一个运行的一个流畅度还能不能玩完、
嗯、
然后其实Deck 玩这个 SFO 呢其实就有一个就有唯一一个小环节可能不是很这个通畅，就是那个建筑大师那个比赛，他要不断的 QTE 嘛，可能就是键盘的像 Ctrl 啊然后 XYASDR Tab 空格这个键，但是因为那个 Steam Deck 其实没有这个虚拟键盘、包括说这有虚拟键盘，但是可能操作就不是特别顺手，就二期第一次玩他是接了一个外接键盘，就你就那
我天太好了这主意，
但是他昨天做了一个非常牛逼的事、
嗯、
他给这个小游戏专门做了一套 Steam Deck 的键位，
哎，
哦，就硬
设，因为社区里面可以直接把那个手柄的配置放到那个社区平台上，然后你可以直接 一键下载就可以。
对，他昨天在那儿测试了半天，然后还把那个键位贴在了屏幕上，因为这个键位还挺反直觉的，因为我们就是已经习惯了这个手柄的左边是这个三角叉，然后方块圈，然后右边就是十字键，但是这回你要硬刻一个新的这个记忆上去，比如说那个右边是 DRP， 然后下面是空格方块，然后昨天我俩也是测试一下午，然后一般你熟悉之后，你第一把、第二把就能直接拿到小六千分，
哇，六千分，
对
太牛了！
对，大家有 Steam Deck 同学啊，就到时候可以看看这个社区键盘分布，可能有这个我们官方出的这个键位分布。
对，昨天二期不是还发了个机组吗？他自己手写的。手画的一个那个 Steam Deck 的
也没啥活儿，可能最近可能闲的可能是，
挺好的。对这个有 Steam Deck 的想玩这个 SFO，
对，这是我觉得就是玩家社区特别好的一个现象，就不仅是大家发攻略啊、文字啊、截图，也能发一发这种在游戏更贴近游戏体验上面的一种这种优化，我觉得特别好。然后也期待大家就是多分享分享自己玩游戏的体验嘛。
对，
因为昨天萝卜也跟我说这个游戏其实特别适合传播，因为里边的台词啊，包括一些题材、音乐，其实都能让就是在都市丛林的生活中的我们有一些共情。
对，
所以还挺期待大家来试一试。
是，而且我那个现在游戏时长，他们记录已经50个小时了。
你50个小时？
但是其实并不是我一直在玩它，而是它里面是那个可以在那个天台上，你可以看风景。
对对对。
然后那个 Mickey 在下面抽烟啊，或跟 NPC 聊天。
对。
然后它在左下角的时候有个音乐播放器。
对。
我现在甚至习惯就把它打开之后在那放音乐当背景音，因为音乐都太好听了。
对。SFO 其实也是我们请了专门的老师做了一个原声带的一个 OST， 然后在这个 Steam 上有售卖，其实在那个 B 站上也能听。就因为我是因为我对这个游戏真的是双厨狂喜，就首先我特别喜欢像素美术，然后其次我又很喜欢听这种 Lo-Fi 啊，然后带着 City Pop 啊，带着 Afrobeats 这种音乐，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把这个游戏挂在副屏，就看着那个夕阳包括夜景，然后听着音乐，
对，它那像素是动态的，
对，然后你干着别的就特别舒适。
在这里面还有一个小彩蛋，我觉得很多的那个咱们基友应该都也发现了，它那个广告牌上面有三个人，那其实就是那个混沌武士、
是吗？
是 Samurai Champloo 的那个、就是三个就是换人和风嘛，是他们三个。然后我才明白，我天，为什么就这么喜欢听那个音乐，就感觉很适合自己，就是那种颠颠的，跟那个 Samurai Champloo 是类型差不多的那种音乐风格。
对，但混沌武士的音乐确实是很有这个独特代表性，我觉得还有点笛子，就听着非常好听。行，
那现在Speak for You 在 Steam 上售价不到50块钱，
现在也是首发有折扣，现在差不多46块钱。
对，
大家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正好是个周六，大家可以玩一玩，
对，玩一下，
对，
行。
然后其实我们还和这个指尖文创做了一套这个联名建帽。
哦，是吗？
然后感兴趣大家可以去。
哦，我有看了，我天，那不是 Neil 的那个蓝色的那个海鸥侠、
啊？因为不是打样给咱寄了一套吗？我就专门把 S4U 那三个键位抠下来了。然后在我肩膀上换上，挺好的。
又让我看一眼、
嗯，对，可以。
行，那说完了这个比较重要 SEO， 我们来看看本周的新闻。本周我们先来说一个昨天凌晨的新消息，
嗯，
这个刺客信条延期的事情。昨天凌晨啊，
一点都不意外。
哎，对，它再次延期了。最初的发售日是2024年11月15号，现在延到3月20号了。
嗯，
一共延了三次，
对，第一次是延到2月份，延到今年的2月14号，然后再次延到了3月20日，
对，现在是，
嗯，
又
延了
3月20号，
天
哪！然后紧接着这个新闻，它会又一条，是今天早上的，这个育碧说现在已经任命了一个首席顾问的，来协助探索公司未来的发展的选择。
然后也没说真是谁，
对，他们
一组、啊，
对，只说来了一组这个首席顾问，然后要探索一下公司的未来，
哦、
然后那个。新闻的记者在采访的时候，他在问这个育碧的首席执行官嘛，然后说这个潜在道路是不是有被这个中国公司腾讯收购的这个可能性呢？
嗯，
然后
他咋说？
他说、啊、我拒绝发表评论。
啊，
一般这个时候就是有点暗示的感觉了，
可能在聊了，
对，
唠唠呗。
育碧真的是，
但对于现在的育碧来说，或许被收购可能还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因为经历过去年的这个测销影事件之后，育碧的股价属于是一路向下跌，
嗯、
说是已经跌到和2016年最危机的那个时期差不多了，
对、
啊，是吗？
已经跌到这个近几年来最低的点了。
当年还在和这个维旺迪互相站的时候，大家还是站育碧那一边的，
嗯、
还希望他活。现在就啊、
你就把游戏出了呗，不是？对，先看看吧，再说。
哎，
包括很多媒体都说，这个测销影可能就是育碧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啊，这么严峻啊！
用影灯最后一次机会，那恐怕
啊，
也不好说。其实这两天
是最后了，
育碧发了很多就是关于影的这个实际视频。
哦，
目前来看，我其实觉得表现还是不错的。
哦，
就包括他在那个跑酷的时候，动作的流畅度，可能是我觉得这几年来系列最佳的表现。但当然，他那个是就演示了实际视频，又不是自己操作的，所以说还要等游戏出来之后才能明白，就是他到底是怎么样。
啊，赌注家在《刺客信条》这个游戏上。这样一个公司想要赌国运的时候，他竟然选了个日本题材，
嗯，
你说能吉利吗？
是，这还挺巧的，
这能说吗？这行，
哎，接下来我说两个新闻得连着听了
啊。
首先是前天我看到说这个《我的世界之父》Notch，
嗯，
他说他要开发《我的世界二》，在这个推特上发的，
嗯，
然后我说，哎，还有这事儿。但昨天啊，也不是昨天，今天吧。
今天早，
然后今天早上说，他就说我要取消我的戏。
喝多了吧？这是
最后网友的评论，那天可能真的可要可多了。就是为啥这个人这么抽象？就是我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他的。
对，你说说，我还挺好奇
他身世。
嗯，
其实闹事家庭非常不幸，他小的时候父亲是吸毒、酗酒，还抢过劫、坐过牢的那种
啊。
然后父母也是7岁就离婚了。然后他成长阶段的时候，因为他的姐姐，然后接触
在他7岁的时候离婚
啊，父母在他7岁，
父母七岁的时候离婚了。
然后
分手了，那时候
在这个成长阶段的时候，因为自己的姐姐，然后接触到了电脑，就迷上了游戏开发。他小学的时候就做出第一款游戏了，然后后来对，后来大家知道做了 Minecraft 嘛，就一举成名了。然后和他的合作伙伴成立了这个 Mojang， 但是好景不长。就做出这个游戏之后，他就开始因为自己可能童年经历心理状态不太好，然后他就某一天晚上他就抽风了，他在推特上说谁想买我的这个猫酱的股份啊，
嗯，
然后没过多久微软就把它买下来了，用了25亿美元的现金买下来了这个猫酱的股份，然后就他看着自己一手创办的公司烟消云散，然后手里又拿着那么多现金，然后人就陷入了这个无尽的空虚之中，
有种虚无的。
对对，
我也想体验一下这种虚无。
对，你能想象到的，就是那个在《欧盟哥2077》里面那个克里，
哦，
克里那个事，我就是那样的。他就开 party， 然后买豪宅，开豪车，然后就所有那种放荡的事情全部做过一遍。
这不有钱人都一样吗？
对，
他有啥特别的吗？
没有，就是可能会更加有代表性嘛。
就是他之前有过那个，他想要付出努力的，就是付出心血的那么一个游戏，然后
都是开 party 开豪车，我管你心里空不空虚，你空虚之后也没有表现的跟别人不一样
啊。你空虚是建立在
这
个
想做精神续作嘛，这不来了吗？
你空虚是建立在这个上10亿美元的空虚。
对，然后还没完呢，他最爱干的事情就是在网络上天天开嘴炮。就是把那个西方社交媒体上的雷区全踩，什么种族问题、性别问题、仇恨，叭叭天天说， 跟喝多了，天天在那个，
那不就是喝多了
任性
嘛？嗯，然后就发嘛，
他也不在乎了。
对，然后就发到过于恶劣，导致微软直接把他的名字从那个 Minecraft 里面剔掉了。
哦，
对，非常的严重。
嗯，
但是其实还有一件浪漫的事情
啊，
2011年的时候，当时有一个 Minecraft 的盗版网站叫 Minecraft for Free。这个网站肯定给 Minecraft 带来很多那个收益上的问题嘛，
对，
然后于是闹池就和这个网站的负责人打赌，说你和
我
来，你和我来一场这个 Quake 3的对比，一对一对比，打赢了你把网站给我关了，再给我写首歌
啊，这还挺这个、
特，
这确实浪漫，
特极客，特浪漫是吧？最后闹池打赢了，人是真是游戏，
他这不就挑一个自己擅长，
有种决斗的感觉，
对，
那你要我挑，我就挑洛璐呗，是吧？是这意思吗？
对，然后最后人网站真关了，如约关闭，然后给人唱，
双方都很君子，
对对，然后给他写了首歌，这事儿也是
写了首歌，
对，真写了首歌，也是一段佳话，只不过也是
那种 diss back 是吗？
一首摇滚
diss back，
行，
我也是2011年的事情了，已经过去了很久很久了。
其实特逗，我刚开始听说这个传闻，我的世界正在开发，我立马发给小五，因为小五不是去年做了一个这个《我的世界之父》的这个视频嘛，他看完之后就秒回了我说这肯定是口嗨
假的，
然后第二天说那个《我的世界二》确定开发，就是咱们站内发的资讯嘛，
对对对，
然后我说那可能是真的，然后今天早上我刚醒，我看小五给我发了消息，先是一个链接我没看，下面是一串文字，你看我就说吧，然后一看是《我的世界二》取消开发，
他太懂闹事了，
对，
还是你太懂了。
他说他取消开发之后，想要去做一个像是《星露谷物语》那样的带有种田养成要素的游戏。
但其实我觉得《我的世界》这 IP 到微软手里，他其实也不是说这几年变化是往比较好的方向去变化的，
是吗？
对吧？我觉得就是这几年更新反正都不太给力，
那 对，
在微软手底下的我的时间，
而且出了还出了几个那个衍生的作品评价也不是特好，能玩
我
是
那单针啊，
单针还有 Legend
Legends 都一般，反正就
都是一般，
还不如当2014年当时出了我的世界故事模式，那个就专门用我的世界来讲、
哦那个、
讲一个完整，对，是一个这个 RPG 是个剧情讲故事的游戏啊，那个挺好的。接下来再说一个这个硬件相关的事情，
再说个硬的
啊，说个任天堂 Switch 2啊，近期已经这个泄露的差不多了，
是，
就是全世界都知道了，只有任天堂不知道啊。总的来说就是老底都泄完了，最过分的是这几天不是美国那个 CES 展吗？电子消费展上，就 Switch 2的第三方配件光明正大的把说 Switch 的模型放出来了，
那应该就是按照正常的这个宣发计划，应该就是在 CES 之前，可能任天堂在某个时间点公布这个 Switch 续作，
对，
就是
Switch 2，
对，
然后没想到就在今天早上，然后任天堂官方说，那个 CES 上展出的那个 Switch 那个 Switch 2的配件、不是非官方。
那你还想
说就是废话吗？不是说废话吗？
是官方的是吗？
对，他意思是非官方。
他说的非官方，
那些配件是非官方。
对，
就是说是假的
啊。说
CES
双重否定可是肯定的，
就是
那个是他们不认可的是吧？
对，
他们说不是非官方，但是他没说那东西
是
假的。
那个是非官方，你到底想说哪个意思？
就是展示出来的那个配件和模型是非官方的
但也没说那个机器
是假的，
没说真假、
对，没说是
假的。但我昨天中午看说那个 Switch 不是说那个任天堂官推的那个背景图、改成一个马里奥一个路易吉，然后再一块指一个东西、
对，指这个东西、
按照以前的这个宣发节奏一般就是说要有这个新消息要公布了，
对， 对，
但其实
也不是这样的，就通过那个可以通过那个 Wayback Machine 嘛，就是你可以回去查他过去的这个时候什么时候用过这个背景图，
哎，对，
发现他用过好多次
啊，是吗？
不下十多次。
我现在真的一直很纳闷，像这种他们国外就没有什么那个什么保密协议啊，或者是他们这种保密的义务什么的吗？他们就是，而且任天堂是咱们公认的最强法东半球最强法务部，
对，
还会这个样子？因为咱们媒体还是一些什么 KOL 他们。提前接触到一些个信息肯定都会签保密协议的，
但我看到一个说法就是说那个 Q 那个保密协议可能现在已经到期了
啊，
就是
能拖这么久，
可能因为什么某种不清楚的原因导致这个机器的时间一拖再拖，导致他把这个保密协议拖过期了，这些硬件厂商就开始往外发他们这些东西，实际上已经不违约了，
因为厂商也要公布自己的这个工作汇报嘛，
对，就是因为公布了新机型嘛，我也去问了问大家的感想，然后42说就是说这个 Switch 2任天堂太保守啊，为什么又做这样的机器？因为按照历史来说，任天堂每次都是出 Wii 然后出个 VU，
每次形状都很怪，
对， 对，出个 NDS 然后出个 3DS 啊，都是这样的， 进化型机型，这个强化增强版的一个机型。
对，但是现在一切都是这个谣言嘛，对，
对，
嗯，
对，也不是实锤，要等吧。
就算是目前公布出来这个东西，它是真的，但是你也只能看到外貌，对吧？
对
对
对
对，它的一些特性啊，嗯，可能任天堂藏了一些东西啊，我们现在都不得而知。
但我看到所有爆料中都提到，这个 Joy-Con 除了这个尖键和扳机键之后，又加了一个新的按键。
对，
嗯，那个是我看所有这个爆料和这个泄露图里边都有的一个设计。
对，
嗯，
对，包括那个 Joy-Con 侧面有一个类似于光学传感器的东西。
哦，
对，他们有可能猜测，就是说把 Joy-Con 竖着放在桌子上，类似于一个鼠标一样。
鼠标，
对，其实我回家之后
不飞机摇杆吗？那不是
拿自己的 NS 试了一下，
还挺舒适，
对，还挺合理的。
哦，
因为这样你大拇指罩可以抠到侧面的那个 SYAB，
啊，
然后你的两个手指罩可以抠到左扳机和右扳机。
哦，
想象一下，感觉特别的合理。
嗯，
这
可能是一个
下一盘大棋，
比较新的玩法。就如果说他这个是真的，我可能想到的就是可能马里奥建造里。可能用那个东西来画地图，
哦，就是你自建地图的时候就更方便了。
对，但是剩下的我也想不到什么可以应用的场合。
但他说这次不是磁吸式的，磁吸固定式的那种，
啊，就不是那种插入的那种，
就感觉，就很不安全，就总觉得会不会脱钩或甩出去。
对，这个还挺让人担心的，
是，
毕竟是磁吸的。
嗯，
没那么多配色 Joy-Con， 你多买俩呗。
反正按照目前的秀来说，就是从去年九月份的一次国内的一个。小红书上的一个舅舅的泄露，到目前这个 CES 2025上的泄露，就所有的指向性来说，他们的统一性有点太高了。
嗯，
就目前来说，真实性真的很高。
对，
是
连
包括它有
主板
泄露图嘛，
主板都露出来。
对，就是综合去年九月份的和现在主板泄露图都是一模一样的，总不可能两家人打好招呼了。
一般那个经验来讲，一般硬件就是说这个代工厂的消息都是比较
对，都是比较
真
实的，真
实的，
因为他们就感觉不是这，甚至都不是游戏圈里人。有很多也不是说比如他签了我们协议，可能是有些人通过其他方式就偷拍或者什么，
嗯，
就是潜入到啊工厂里拿到消息，基本上不会说是哪个什么工厂的厂长啊什么车间技术员去泄露这事儿，
嗯，
都是一些好事的什么人啊，
对
对吧，去这个拿消息的时候是当孙子，然后拿完消息当舅舅的这种拍一些，
啊，线上
拍一些照片，啊，甚至是有些他们代工厂他就是你给我图我就照着做，是吧，嗯，照着压照着下，他知道任天堂下的单，如果说是了解点游戏人就说这大概啊，
嗯，
就是他们家游戏机，但人家也不玩游戏，也不在乎，
嗯，
而且签了保密协议，对吧，就造，但是有些人知道，我操，你这个消息，
嗯，
是吧，我得弄一弄，然后就是还透出来，基本上像你说有什么主板照片的呀，有这种什么厂子里的消息的，这个基本上还都是稳妥的，
是
准的，而且这种看起来这个目前这个保守的样子也很符合任天堂一贯的策略。
嗯，
这还是最期待这个 Switch 2这个首发护航，
但是我也是担心这个磁吸的问题，倒不是怕它吸不上，也不是怕手柄丢，就是有些孩子就玩游戏的时候比较这个
躁，
比较激烈，着急嘛，
怕它掰了是吧？
尤其玩一些什么平台跳跃啊、任天堂的这种游戏比较多，对吧？你着急，你看我小孩玩游戏就是，
哎，全身都在动，
啊，对吧？磁吸虽然它肯定是结实的，不然人家不会采用，
嗯，
但是它一着急一拧，反正影响操作，也可有这个风险，
是。
我一气之下把我的 Switch 掰成三块，
我怀疑它是吸住之后可能还有一些保险什么的，
哦，又或者有卡扣，
要不然就光纯靠吸的话，我觉得多少有点，
就松动力很高，听起来
就怕它使劲儿。有些人玩游戏特使劲儿，使劲儿传那个手柄。
原版的 Switch 它装上去之后，你去晃它的时候会有一
些，哦，对，我的 Joy-Con 滑轨现在就已经松掉了，
对，
就得换了。或者紧一紧，你自己调整一下。
哎，都已经太长时间了，我准备换二了。
你再忍一忍，过也快了。
对，所以说我现在每天就是换上那个，就有点那种消息综合症一样的，我每天都不停的刷那个外网的消息，说什么时候任天堂公布。
反正至少三月份之后吧，肯定得。
嗯，他不是2024财年吗？
嗯，
就2025年三月、四月之前呗，
对，
他得说一下。
嗯，
所以说无论如何，四月之前怎么也出了。除非就有再有什么意外的情况，
没有意外，没有意外啊，一定啊，
对，下次一定，
下次一定。
说完了任天堂的一个硬件，其实接下来是一个英伟达的硬件，哎，发了这个50系的显卡，
啊，
也是在 CES 展上发的，对，因为我们现在有了这个负责数码方面的可乐老师，所以我也去问问他的感想，因为这次发了这个5070、5080、508、5070Ti，然后还有这个5090。中国区因为美国人为了这个限制国区的 AI 的算力，他把RTX 5090弄了一个特供版，叫做 5090D，
嗯，
然后限制了 AI 的性能。
哦 ，Dragon，
对，就还
多拉贡，
多拉贡。
按可老师的说法，就是说美国人限制我们算力卡不过，他非要卡游戏显卡，非常丢人啊！之前不是咱们国家去制裁了这个 英伟达嘛，反垄断调查去、嗯、去调查他了、
嗯、
啊，挺好。
那看那个
不不，英伟达出这个是因为他要符合那个。那个就他们美国的一些政、
哎、
就是他得符合人家国家的法律、哦、
对对、
啊、就单纯是这样、嗯、不是英伟达要限制我们算力啊、
嗯、
就是美国人限制，
但是老黄的新皮衣不错、
嗯、不是美国人 A 和美国人 B 的、美国人不是一个人啊、
对对
美国群众
FU 的后遗症、
啊、
一说算力就想到赛博生命、
哎、
对，因为这次这个新的显卡AI 算力非常的强，而且价格也非常便宜、
嗯，
RTX 5070的售价只有549美元，
对，
我们
没买到吗？
不知道呢。然后按照老黄的说法说，这个5070和之前4090性能相当。
5070和4090，
对，在 AI 技术的加持下，
我
怀疑可能他的意思就是说，在那个 DLSS 的这些技术的加持下，能表有在游戏的表现上能跟4090差不太多。
对，可老师还说了一个这个说了一个吐槽的一点，就是说现在这个 DLS 技术。它的命名已经赶上快赶上那个 USB 的命名了，因为什么帧生成、超分那个超分辨率、光线重构、多帧生成、抗锯齿 DLA 全都是 DLSS。
它整合到一起了。
对，就是之前的 DLS 都是什么 DLS 1.0、2.0，但其实它的这是一个大的统称 ，1.0、2.0、3.0只是统称，然后实际上是什么帧生成、超分辨率，刚才我说那些，就现在名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是
啊，以后还有更多的新技术加入。
但我还其实还挺好奇，之前那个英伟达公布那个 Earth 2那个项目。就是说他们根据这个他们也就是 AI 跑模型跑数据跑了很多年跑了很多数据，说造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地球、
哦、
然后用于这个预测这个未来发生的重大自然灾害，
加勒底是吧，
这挺牛逼的，
就是价格还挺便宜的，我可能到时候也会去抢一手。
你抢什么呀？抢 Earth 2、
啊、不是抢 RTX 五零系啊，
对，
搞不好转手
真的很
还能
理财了，
对啊，小赚一笔
是刚换4070太难受，
被刺了。
然后他们还公布了国区的这个5080的官方售价，
多少钱？
8299。然后5090D 是售价是16499。
哦，
不知道哎，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法，就是可以人工还是说有某种手段把这5090从海外直接带过来，这样他不在国内卖5090。
可以，你自己带可以吧？
你就去，或者你让你亲戚回来把盒拆了带回来一块儿、
哦、是可以的，
一块儿没事儿。啊、你
带一块没
事，
你带个十块
自用不用拍盒也没事
啊？是吗、
哦
是？那我每次都把盒拆了，我操！
那你厉害呗，
拆盒
有点心虚啊。
拆盒还能完整带回来就不容易了，
真的这么熟练呀、
啊？
带了个啥呢？
就是带回来。
他什么时候卖？
什么时候？应该是1月份，1月下旬，就是这个月的下旬。
能拿到卡了吗？
嗯，应该是。
我一月去日本的话，能拿到卡吗？
不知道。
那你试拆盒能不能带回来？
可以去到时候再试一下。
听说国内得3月份之后是吧？
对，
还得晚一点，而且挺贵的。嗯、我看了一下5090，那块得要15000是吧？
哦，那确实
还拿不到。
对，
4090现在，
而且这还说的是公版价格，好像。
对，公版。
这你要是对吧，弄到那个他们厂商手里再一出。九零，你没有2万块钱想拿一张，我觉得够呛了。
你可以买一些比较盖的厂商。
那我这有一个问题，
谁哪个厂商比较盖？你说我听听。
我就不说，我反正我自己在用这家的卡。
七什么是吧？
为什么？
什么更什么？
哎，我这有个问题，因为我不太懂这 PC 啊，就5090，就咱们同事之间就用得上它那性能，比如说买一块5090，
反正4090用不上
啊。是吗？
我有朋友是用4090，完全用不上。
看你玩啥呀？
就玩，
你是用来玩游戏是吧？
对，就玩游戏。
那肯定用得上啊！你看你玩啥吗？
对啊，
就玩，比如说最新的3A。
但是你也要看你分辨率和画质的这些需求。
你要想用上，绝对能用得上。
就是你得硬用，你知道吗？
硬用啊！
四 K
生用，
开四 K， 然后全部拉最高，然后你发现
那怎么是硬用呢？那不就是就正常的应用？
一个比较高端的需求
啊，
光追也拉满。
对，因为我对显示器的需求没有4K， 就2K， 然后 HDR，然后来一个。高刷就可以。
你是用过4K，然后觉得看不出来区别是吗？
对，
那我觉得可能用不上5090。
就顶多你玩 PS5 游戏的时候，你切画质和性能模式，4K 确实比2K 好一点。
但是我开始也觉得2K 显示器的话就是
够用，
对。但后来其实是有区别的。
我靠！我就是听有一次你在这个茶水间跟老白聊天，你说2K 够用，然后第二天我就让可乐给我推荐一个2K， 你现在又说多少也不够用。
这种系统部行为在这个办公室里是广泛存在的。
哎呦，
就听系统部说那个是
HDR
一点用都没有。完了，我就买了一个没有 HDR 电视。完了。 了，隔了几周之后，
他害你害我呗。
系统部就接了什么厂商的广告，SDR 是真的好啊，
太屌了！
哎呀，
咱事实证明，这些技术其实
啊确实有用。
你不用，其实你可能觉得我无所谓，我觉得我现在这样就挺好。
嗯
啊，
但一用。
但这玩意儿就是这个玩意儿，你知道就是这个，
就是这玩意儿。
双十一刚换一个二 K 显示，我特美，我还跟可乐说，我说你看龙马说那四 K 没用，我就买二 K 够用。当时反正可乐也没正面回答我。
显示器越做越大了。
啊，对对，哎，因为但我喜欢使小显示器
啊
啊，就我不太喜欢使30寸以上，因为它就太晕了，有点。
大小是一方面，然后主要是我玩黑神话的时候，我还就是。一般不太有游戏能让我有动力去反复的调这个调画面，你不卡就得了。
嗯、
稍微黑神话，我确实想找到一个那个完美点，就是我让它在60帧，然后尽量画面最好那个情况，
帧率和画质达到
来回调，然后我在2K、4K 什么各种调设置下来回调，确实能发现，就是哪怕是同样的大小显示器，这个4K 的时候那个边缘的那个光滑程度什么的、
嗯、
是有明显不同的。而且当你一旦注意到这个事儿之后，
再回不去了
啊。
啊，
你就没办法去回去用二 K 了。
这个入奢容易就入俭难啊，就回不来了啊。包括它其他的一些这个功能，如果你想拉满，现在就是如果你完全不借助它那个 AI 的那个功能的话，是
没办法拉到最高
顶级游戏线黑神话什么2077这种，拉满之后直接就废了。什么5090咱没试过，我不知道。反正4090绝对是贵的，
对，
它必须得靠它那个 AI 的那个
DLSS
3.0的这个加持。所以我觉得还是用得上的，只要你肯花钱。
行，那今年双十一再看。
但现在这个时间点，可能五系的就还是比较奢望，主要没货。
嗯，
然后你还得加价拿货，这个就有点犯不上。
就等年底吧。
我当时印象中，我跟Nadia买那个3080的时候，我俩都加价。
3080当时首发多少买的？
那时候挺贵的。
也不是首发，但是那个时间点也就相当于已经
还是要加价，
已经便宜点，
哦、
但是一直没货，就是所有的加权、
嗯。
那时候是正在那个
哦矿潮
矿搞矿机的时候，
深渊银河。
嗯、
我买的是3080，但我当时买的时候好像还是疫情阶段的时候，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是7000多买的。
嗯，
然后
有人又涨了，
是
吗？我俩就抄了个小底。
那、
嗯、
多少钱买的？
我那块是6600，也小7000。Nadia那个是那个更贵的牌子，就是最好的那个牌子，咱们就不给他做广告了。就是硬生生比别人家贵1000块钱那个牌子，他买的是那个，我买的是那个，对，也不算盖板的牌子，但是就是相对
平民一点，
相对
真的这方面真的一点都不明白，他为什么说3080还是4080之类的，他分那么多的牌子，不都是一个类型的东西吗？
它芯片是英伟达的，它那个卡、
嗯、
对、
啊、
外面什么风扇啊、鳍片啊这些的，
包括你
的
各家不同
显存啊，还有一些这个各种工艺啊、稳定性啊什么的。
嗯、
对、
啊，
而且最逗的是，因为之前买完了之后，我有个朋友，他是说，你如果只换这一个硬件，你其他的硬件都得跟着一起升级，要不然其实没有什么用。所以我就硬生生又等了3-4年吧，才拿出来用。
其实倒也没必要吧，我感觉，如果你只换卡的话，对游戏的这个性能提升还是挺大的。
就换呗，
对，
不是他可能你看你的那个硬件要都不配到什么程度了。
反正真的
别用10年前的油。
有些主板过于老，可能你新显卡都插不上，那都是有可能的。
对，看神话之前的时候，赶快把这块儿。珍藏了很多年，
现在插不上倒是不至于，因为一直是那个口嘛。
对，
嗯，
但是可能有些电压问题什么的，确实会有一些 对，因为老板们可能是吧、
嗯，
可能老古的电脑的、
嗯，
你突然间给一个那个老板的上个大卡，
狗骑吕布了，
会可能有一些这个就莫名的蓝屏啊什么的，这就是你去电脑城也不一定查得出来的毛病，都经常会有。409那个5090费劲，可能是这个507，它是同时有个5070跟
5080，
它有个 I 吧还是什么？
啊，5070
Ti、
嗯、
还是但5070就是一般是好像现在这个年世代的 Ti 都比较，尤其是网吧，
嗯，
我看好像很多的这个网吧呀，就上个世代大家都在给网吧配这个4070 Ti
啊、
哦，是吗？
说是70 Ti 是。性价比较高的
是、
嗯、
是吧？
我那就是4070，
现在后面又出了好像4070 Super，
对 Super， 嗯，
这叫什么甜品卡呀、哎？什么卡？我不知道他们有个词儿啊，就是那个性价比啊，就在最甜、最好、最甜的那个地方、啊。
它没那么贵，然后它
性能还可以啊，就比六明显好很多，
对
比八差不太多，
对，然后价格还
低，
比八和九差不太多，然后价格还差很多啊，
是
甜的。
嗯，
如果厂商听到能给我们借几块这个5090显卡就更好了、嗯。
你刚说完人家什么是盖板的那个，
没说明啊，没说明
啊，没说明、
啊，这都是这临时工的意见啊，跟我们没关系。
切割了，切割了。
郑重声明，嗯，抱歉占用了公共资源。行。
行，下一个，下一个，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新闻。
嗯、
上一之前我们说过那个安娜普奈尔那个公司，
嗯，
他们前员工不是说全部离职了吗？
对
啊，然后他们现在组建了一个新公司，然后新公司之后还把之前那个 private division 收购了。这俩公司我给大家说一下。
好啊，
这个安娜普奈尔就之前我们说过了，是发那个《星际拓荒》《艾迪芬奇记忆》《画中世界》，是一个，它一个选游戏品位很高的，
选品非常
好，对一个那个游戏发行公司
是。
然后他们的创始人是那个甲骨文那个首富的女儿创的，
哦、
对，是个富二代创的。然后他们收购的这个 Private Division 是 Take Two 旗下的一家专门发行独立游戏和中小体量游戏的公司，《天外世界》《坎巴拉计划》是他们发的，对。2017年的时候曾经风光，对，他们曾经风光过一段，还收购别的公司。然后2023年初的时候，公司开始裁员了，然后到现在就被卖了。然后他们这个新组建的这个公司暂时没名字啊，只是说员工全都是之前从安娜普奈尔离职的那一波人啊。他们当时公司内部发生了很严重的分歧，
嗯
啊，因为安娜普奈尔不仅发游戏，他们还发电影，
对，
他们出品了很多那个电影。
就那个首富的女儿，不是那创始人的女儿。我看了一些声明介绍，也是对这个艺术追求非常高的一个人，
哦对
人，嗯，还是期待一下他那个作品呗。
是看他们因为发游戏的品位很高嘛，
是，
所以不知道日后会有什么样的新游戏。不过这个公司暂时没有名字啊。
电子游戏是走起来了哈，
嗯、
人家富二代搞艺术都搞到这个领域，莫名的感觉，嗯。
但是
登堂入室，
没什么，
挺光荣，上档次了咱们这行业哈，对吧？
他们选品确实可以啊，这样子
是、
嗯、人以前都是什么搞搞摇滚啊，什么富二代就是有钱
啊、哦，拍电影
、拍独立电影、是吧？画画啊，什么搞艺术啊，是搞这些啊。
现在就搞到
做音乐工作室，
现在竟然有人搞游戏了，
嗯、而且搞得还不错。
哎，不是那个有某一个什么富二代，然后在英雄联盟那边还搞了个战队什么的
啊？对，那个什么什么澳门首富之子。
哦，对，
搞英雄联盟战队的富二代还少吗？
哦，对，早有一个王什么，
哇，
王某
100%胜率 ADC，、
嗯、
他还搞过一个当时在国内行业最好的直播软件呢，最后也没了。
嗯，
那接下来说一个黑神话的，
哎呀，
黑神话那个隐神图的实体版，哎，正式官宣了，说是要农历年后发售。
嗯。
出版商找的是中信出版，然后一共要售卖两个版本，一个是150，
我看成影神图出年历，其实可以考虑是吧？
好像还不错，
好像还、
哎、我也觉得，
但他那画风过于不统一了。
嗯，真挺好，出挂历啥的，
年历就是要岁岁年年人不同。
你们没发现那个问题吗？就那个影神图都不是一画风。
对对，
嗯，
我还问过他们，
嗯、
人说
问谁啊？
因为我当时玩了咱们测试版的时候，我就坚持的认为。那个影神图是个未完成版，
嗯，
就是它这个原画有很多直接就是这个是用的，有很多是这个是最后游戏的样子。我当时是那么以为的，因为它大概分三个版本，有一种是那种画特好的，像是那种就是
boss 级别的，
就是不是跟 boss 它是不是 boss 没关系，就是大概就是分那三个风格，有一种看着像小孩涂鸦似的那种，
哦哦哦，
特别简笔那种弱智的那种，
对，有一个细节很丰富的那种
啊，有的那个就是特别细致的那种，根本就
还彩色的。
对，我想说那个就是那个特简单，那个可能就是他们就是先用一个，因为当时在测试嘛，都是媒体在玩，
嗯，
而很多甚至那个翻那个就是那个影神图都不全那个字儿、
嗯，
就说等一等后等再等两天，我们马上更新上去那种。
嗯，
我想说那个图是不是也是就是临时代用的，到最后游戏发售的时候会全换成那个特细致那个还有带颜色的那个、
嗯、
对
对
对，
我去问了，我说不是就这样，
有意为之
啊，就是说我们就想要那个影神图有一种那个就是不知道谁画的，
嗯
啊，就是这个民间的这种
啊，像是搜了
到处那个游历的什么这个什么
出处查不到了那种
啊，就反正就是不知道谁画上了、
哦、
啊，就是那种感觉，
你一笔我一笔的那种感觉，
这也挺符合原著的那个风格嘛，它就不是其实不是统一都写下来的，就是民间把这些都汇编到一起。
嗯，
然后最近不是北京订书会嘛，是是那个9号到11号、
嗯、
然后在中信出版社的那个展台已经有这个影神图的样刊了。
可以翻一翻了。
嗯，是，就是当时那个说明是样刊，所以它不是跟最终的成品差距还是挺大的，但是大概有什么内容啊雏形啊可以去翻一翻，就是如果咱们有机会或者有条件的话可以去现场看看。
嗯，
它不是分两个版本嘛，那个瓶装版的好像就
是159块钱的瓶装版，
嗯，
是，然后
装瓶里，
瓶装，
还一罐装，
扔海里，
精装版是吧？
还有瓶装版就是比精装版稍微不好一点
啊，还有个线装版。
是它主要就是那个工艺是瓶装版的是螺脊锁线那个工艺的，这就是其实跟那个普通的那个书其实差不太多，
但是
它
是可以完全摊开那种，
是就很安心，不会觉得它会不会担心它会掉页。
对，但是现在你往很多人对这个书的印刷表达了一些不满，因为它是白纸，就是你看到那个实体图，它是很白的一张纸。
但实体图应该是稍微有点泛黄的那种。
对，大家以为是想要是那种有点古书那种泛黄的感觉，但没有，这个是很洁白如新的一张纸。
就想复古
翻翻呗。
对，
不是，包括还有一个点，我觉得挺值得吐槽，就是因为我看了一些朋友给我发的这个《影人图》实体版，就是他本人去那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展子
啊，订书会了。
对。它这个影神图里面有很多完全是红色的页，显得特别突兀。
红色的页，
对，就是它的页是通红的。
对，然后
我
不知道为啥呢，就像是把墨水泼上去那种。
对，
没什么道理啊。
然后我觉得它这个排版也挺奇怪的，它是排版是竖着排，但是没问题，但是它没有什么分隔符号，就是感觉直接就通读了，感觉特别奇怪。
一口气儿，
对，易读性很差。
对，本来以为像是书，会是那个游戏里那个样子的，但不是。
而且它字体居然还用了两种颜色，
哦，
对，
有红的，有黑的，我读起来很乱。
印刷现在有一些问题啊，大家有些不满。
不过还行啦，就是因为现在都还没有正式的去大规模的出货，对，也是给大伙先看看。
对，
它可能后来还会有更改，是吧？
是。
它瓶装版太逗了，
是它和那个罐装版，它下面的有算一个罐装版嘛？然后那个工艺是
线装仿
古传统中式线装，
对，
嗯，
它就是外面可以看到那个订书那个线，它的就真跟那个一些
古书
一
样，是拿那个线穿的，
嗯，
是更有安全感的，绝对不会掉页了。
那个线装现在是不是也有那个就流水线了，机器的，不能是手工，
应该是有的，因为看到好多都是这么卖的，人装肯定，人装肯定成本太大了，
是。
对，而且我觉得它这个价格可能稍微也有点虚高吧。
哦，
对，因为我前几天把我爸爸在那个淘宝上买了一套《三国演义》的精装版的书，
嗯，
对，我看到人家那个特别的精致，包括它里面还附赠了一些战役的那种战略图。
嗯，
哦，是吗？
对，然后还有一堆明信片，反正赠品就是特别的豪华。
真的，现在实体出版就是特别
的。这年月卖《三国演义》，《三国演义》在网上能查着全品，就是你可以
对
打。那你卖《三国演义》不就卖这吗？是吧？你《三国演义》，你在说谁去买《三国演义》是为了买《三国演义》
也行，是吧？回家放书架上摆着看，是吧？
你要看《三国演义》，网上这不对，对吧？那玩意儿微
信读上免费的。
我其实就是想说，这个《影人图》它赠品看起来不是也不是很有诚意，我觉得
是吧？
那个什么猴毛线香，我去。
对，价格是。有点贵了，159块钱是。
你说他非要是去卡那个孙悟空的和西游记的那个设定，他这个价格，
嗯，
也并非如此，就是实在是有点太贵了。
嗯，
342买一个小书，然后赠一个长卷，赠个屏风，赠个箱。
对，屏风还是
其实它就是一种带有一些点风格化的设定集，
嗯，
是吧？我觉得咱们都可以这么理解，
对，
把一个周边当成周边来看待，
咱们就经常卖设定集嘛。
嗯，
大精装的多少厚多少页，大概就是全彩那种什么铜版纸那种，但卖多少钱，咱们心里有数。所以你这个定价是吧？啊，自在人心。
嗯，
笑了。
哎，
等看后续有没有什么改动之类的。
对，看个最终版呗。
反正目前大家对这个东西反是不太满。
对，反响可以说非常不好了。几乎没有说好话，
因为现在图书行业不好干嘛，
嗯，
书大家都不太买纸质书了。
嗯，
所以像你刚才说那种，在书的这个制作上。卷的很厉害，
嗯
嗯，
那常买书，常买新书，
那你那本书多少钱？那个《三国演义》
200出头，
哦，
这个要卖300，
不光送小东西啊，就是结，那些编辑们和他那个就是结合这个游戏的，就不结合，结合这个书的题材，给这个在印刷上，在这个书的什么装订上啊，什么封面封底什么的，可不像以前了，就印出来得了。现在这卷的厉害，
对
啊，
嗯，装什么什么得有什么刷边版，然后含套限定款，
对，然后对纸质有
印签，
哎，对对，
里面藏着各种小心思啊什么的。
但尽管如此，就是订书会，不是给他做广告，让订书会去买书的话，真的太便宜了。然后我是去年的时候去订书会，然后本来是当年就是刚出没多久的一个新书。他竟然只卖10块钱，
嗯，
就惊呆了，感觉跟去逛菜市场似的。
我
就
上大学的时候，书都按斤卖了。
但它是刚出版的新书啊！
你买的是参考书吧？
不是参考书，就是正儿八经的书。学校门口摆那个
参考书不正经吗？
嗯，
啊，
参考书看的不多，只能说。 看都太闲书了，都太闲书了，
多多看点，你也不至于在这儿。
对啊，然后真
是，在这挺好。
少壮不努力了，大家当编辑是吧？
太狠，
挺好，挺满意的，
一骂骂一屋，太狠了。
反正那个。订书会啊，什么买买书，还我觉得挺划算的。之前买那个阿瑟克拉克的这个作品集，什么12本书，原价700多，结果订书会的时候买，竟然就不到200块钱。
7块也可太夸张了，
700多也有点虚吧？这
是，那肯定是定价，这肯定本来就是定价，但也是不到200块钱
啊，
买12本书啊，
12本，700确实有点贵，
感觉700多可以把3节都买全了，就是。
行。订书会是9到12号还是11号？
9到11号
啊，在北京的朋友们可以去逛一逛，
挺想去看看，没去过这样的活动，
在哪儿啊？
新国展
啊，对对对对，
还是老国展？
哎呦，忘了，反正每年都在那个地方，
反正是个国展，
嗯，
可以，
网上查一下。
我想去看看，
逛书市特累，主要。
而且真的，
你买只要买点啥，就马上就加重量。
一个供量，一个那个小攻略吧，就是一定要等到最后一天的时候去。他们很多都是因为书太沉了，他邮回去的话非常的贵。所以我觉得我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捡那个便宜了，就是10块钱一本。那很多就
是最后，
对，我就蹲到最后，
跟买菜似的。
因为它的运输成本，
对，把那个终端那个价，那个就是那个消耗，就你自己扛回去了。
是，他就是说，你反正我卖的话还能赚点钱，我要不卖的话，邮回去我反而还赔了。
对，运输成本
是，所以一定要等到最后。
但是这种书会我逛过一次，我有个小经验可以分享，就是你大家可以背个书包去。就你背书包，你放在书包里背着，其实没有那么，就没有拎着或者扛着累。
嗯，
还有人不背书包去逛书市的。
都背啊，是吗？
徒手拿着，
他想炫耀一下，结果大家都会，
还是没钱，你知道吗？你看过那个什么《大宅门》吗？
没啊，
人白七爷去买书，就是这
都不要，
送到柜上去，钱都不给，到那结账啊，自己我吃饭去了，拿一车，那推一大车给他送去，
是，
咱就是穷，还得自己扛，
啊，有钱就找个仆人帮忙扛，
是
吧？
雇个人吧。
大家脑子反应真快啊！
行，
接下来，说一个暴雪的啊。
哎呦，
月月老师高兴了，这个、
哎、我不高兴
了、啊。先说一个这个风波吧，哎，暴雪的国服运营啊，因为最近有要和这个网易通行证强行绑定，哎，闹了一件事情。他说这2月11号之前要解决，但这个事情呢，什么事情你说说？
虽然说《守望先锋》的国服回归了，并且开启测试了，我一个铁血守望粉丝。但这段时间我在打咱们的 SOU， 所以我打算下礼拜的时候再去试。
这个事情其实那个社区的风波还是挺大的。
所以到底是啥事儿啊？
他要求
一句话总结：
暴雪账号绑定网易邮箱。
是的，
而且是强制性的。
哦，
对，而且他要求那个网易邮箱的实名必须跟你暴雪通行证的，就是战网通行证的实名保持一致。
是的，
对，
因为战网已经很久很久了。所以很多现在已经长大成人的用户，他们以前用的那个实名账号是自己的父母的身份证。
包括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因为我的账号通证绑的是我前女友的手机号。
哦，
为什么？
因为我有两个战网账号。
你有两个什么？
对，因为我一个战网账号是我当时买了守望，用来玩守望的，后来又演变成我玩魔兽的了。但是我炉石账号是在我之前玩的另一个账号上，然后绑的是我前女友的手机号。
是前女友吗？
是前女友，
还是说前还是说前、
不是就是前女友？
哦，那也没多远嘛。
啊，确实没多远。
联系
不
联系一下
吧？联系方式还没删光，就得。于此，我最近找回了我的这个战网账号。
吓死了，那个得意，
找回
的前女友。
不是，而且我最近没有多手机，没有多余的手机号去绑定这个战网账号，所以我每次要输验证码的时候，还要联系我前女友，我给打电话说：“哎，你好，能不能帮忙输一下验证？”
哦，
对，而且这个事儿我还是说，
可能是某种天意。
这个事儿有一个好处，先别说前女友，还有好处。
有什么好处？
不是，我是说
好处我们都听完了。
不是说前女友，
下一个新闻，来吧，
是这个绑定账号的好。老师就是可能就是你如果用网易的那个邮箱等，就是你绑定之后用网易邮箱等，就不用去收验证码了。
啊，然后你就失望了。
我没有失望，我没有失望，我是高兴，好吧，这样就不用麻烦人家了。
哎呦，人家
对，
就是我发现找回的不只是游戏，
还找回自己。
你可能人家就想你麻烦一下呢。
哎呦，对啊，对啊，
并非如此，并非如此，
太逗了。
就这个事件，它官方说已经影响了成千上万的玩家了，因为真的是暴雪那个战网已经很久之前。
这个事是网易要求的，听起来像
对网易的事情。
那真的好像是
网易要推他啥？推他的账号
邮箱吗？或者说可能是
这个年月，我觉得网易也没有到动力非要推邮箱了吧？
网易通行
他的业务，
而且他好像说你如果想注销账号还是什么，一定要下他的大神 APP。
哎，对对。
有一个网易大神，
网易想要推他的这个，
反正这次回来
账号系统，就是
网易的这
个
行为都很、
嗯、
行为都很奇怪，就是他把他那些战网的东西都非常绑定，就往他网易的那些业务上进行绑定。
对。
对，因为众所周知，我们之前觉得网易的这个服务相对于不是网站网的这个服务，在网易的整个游戏运营里相对来说比较
独立
的，
对对
对。
对，
然后这次来说，他就把这个东西想办法往他身上捆。
我以为这是不是再婚之后留下的后遗症？
哦，就是之前觉得、
缺失安全感、啊。
对，我也觉得
哦哦，但是这么一说，确实感觉还挺合理的。
但鲍雪也同意哈。
那他有什么不同意？
他怎么能不同意呢？
对啊、
这个实名，对，确实这通行证，但我还好，我那个反正我也不玩，是吧？我通行证倒好像印象中应该是我自己的，没有什么不涉及什么前不前女友的。
哦，
很多人都是用自己父母的身份证，然后
这样就很麻烦了。这个事情，
他们是不是想？他们可能想治理这个事情。
对，
我觉得真的吗？
包括说是有，对于炉石传说来说是有金币号这个东西存在的。
嗯，是。
就有很多人去淘宝上买那个有很多金币的账号，
嗯、
这样他就不用充钱了嘛。
就是其实一直在这个假实名制，这个是吧？
对，
战网一开始是从一开始我最早您玩还没有战网。
嗯，
很多玩什么魔兽啊什么的，对吧？
对，
开始时候就是一个什么申请的号在玩，那时候网络游戏，
嗯，
然后开始有了这个之后，注册，然后实名绑身份证啊什么这些，因为你要消费嘛，
嗯，
他可能就是想针对这个情况，
但是一直是假实名嘛，就是当时管得不严，然后留了很多的这个坑。
那说如果说你是实名又不是你自己的，然后你现在又登不上战网了。那你说你现在就可以完全放弃了，
对、啊、
你就寂寂了。
你找到客服，然后客服就开始给你打那个。
哎，我太明白了。客服的话术、啊，往前车轱辘。
那现在就登不上了是吗？不连上。
二月份之后，二月中旬之后就彻底登不上了。
啊、
如果你不绑，
就得绑到那个网易的那个是吧？
对
对
对。
啊，那个网易那个，如果你没有的话，就得去新注册。但新注册的话呢，就要求你用自己的身份证。
嗯。
然后如果那个和你战网的不一致，
不一致。
然后就绑不上，
就绑不上，
对，就没有办法绑到你以前
那个。
那
这个，比如操作的，我现在就想解决的话，咱们有什么办法呢？比如说
就找客服啊，找客服。
就比如像你这个情况，我当时是用别人的身份证，
对，
然后我就得去拿那个人身份证再注册一个新的网易的号，
对，我就是这么，
然后这么绑，
对，
啊、
我就是这么干的。
然后让你就永远用你的这个身份证啊？
那、对，是这样。
哦，
就是其实还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你可以申诉，
嗯，
就是你对那个，
对，我想的是从网易角度来讲，就是他尽量。我怀疑这个可能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管理部门的压力，就是说你这个战网这个管理比较混乱、就是现在大家所有的游戏手机有什么都要求是实名制，都找查到人，你消费啊什么的，对吧？这家长来要退钱啥的都得找到人啊，对吧？
对
吧，方便管理，所以你这个战网这个是不是治理一下，我怀疑不一定是网易非要干啥，也都是有可能的，咱也不知道。所以就在这个情况下，网易想要给玩家解决，比如说你用一个别人的号去登录的话、
嗯、
这个事儿也不是长久之计，能不能做一些什么迁移的这个工作，
嗯，
就但是我怎么证明这个不是我身份证号的号是我的？
哦啊，好像他们好像有一个说是你要证明你之前玩过这个游戏，什么消费啊，那个游戏时长啊，精力啊什么的。
那咋证明啊？
那什么截图啊，
你证明你玩过这个游戏，你也不能证明这个号是你的呀，
反正是一个很虚无缥缈、
对吧，就这个事儿很麻烦、
对
啊、但是像你那么解决呢，感觉还是有隐患，因为你始终在使用别人的身份认证那个你的游戏账号。
是的，如果我们有一天断联了，我也就失去了我的暴雪账号。
暴雪，但这是一份羁绊啊！
我是希望这个羁绊没有的，但是很麻烦，现在
谁跟谁，谁跟谁的羁绊啊？
游戏跟人啊，
还行，你还
对啊，至少没人家
没
删我联
系，没给你拉黑，删你联系方式。你拉黑你就完了。
对，至少我现在把我的暴雪账号找回来了。
是，
那还有很多人他暴雪账号找不回来呢，对吧？
哎呀，那就彻底可以死心了嘛。嗯，其他的其实还行，就玩魔兽的玩家可能太亏了。那你想，那玩了这么久，尤其是魔兽的玩家，他对账号他的感情可能要比其他的游戏会更深好多。但如果玩了这么久，你想想，我小的时候拿别人的身份证玩的，那得玩了多久啊？
对。
那感情得有多深呢？
你看多小了，
你想到现在都已经这样了，但像炉石还是
没准他现在也没身份证。
我操，
这太小了，
生下来就玩了，
所以他永远就不能找回。为啥呢？他就不应该玩，按法律来说。
是的。
然后说《守望先锋》，
对，你可以说那个《
守望先锋》
国服的那个事儿。
1月8号到15号是可以开启那个技术测试。
嗯。
然后现在不是咱上的时候应该是，然后咱节目上的不是11号吗？那也就是说还能有个4天左右吧，还能再去试一试，然后解决了上述的那些个什么 战网的问题。
我这两天回归玩了一下，找了我以前两个玩守望的朋友，我们几个三个人一块玩了一下，其实平均排队时长在三分钟左右，
还行啊。
但实际上感觉人也不是，
在
三
分
钟
其实我觉得就不算，对，就挺长时间了。
你们几个人开的车？
三个人。
三个人开车应该都不算是人多，之前都那种，我天，那个夏天最人满为患的时候，就五人车几乎一分钟内都可以，
其实你三个人就算散排了，
对，已经算是
散排了。人家一个队排的话，肯定不止三分钟。
当时六人队的话，肯定要
排。但是随着这个守望先锋回归之后，回归的还有一些很不好的东西。
哦，
我不知道是从其他 FPS 游戏带过来的那些不好的什么东西，就是收图，然后在那个聊天频道上打收图，打 easy，打什么？你是不是用假肢玩了？反正一些很有攻击性的话语，
早都这样了。
人机，
但在我的印象里，我觉得《守望官服》之前好像没有这个这种攻击性啊。
可能你跟朋友玩的比较多吧。
收图是啥意思？
收图就是说你玩的不好，要拜我为师的感觉。
嘲讽你，
我玩的比你好。
你们还是没玩过撸啊撸，《
守望先锋》里面那
个。对，我就觉得这种不好传统是不是从你们这个撸啊撸里面？
这
已经
早都有，真早都有。
含蓄了这种表现，
真早都有
了。
我2016年玩的时候，一直二零年的时候，应该一直有。
嗯，
可能就一开服那段时间比较快乐，等到后来
我还以为是刚变成这样的，没想到早就是这样，
一直都是这样，
对互联网一无所知。
后来就真的已经习惯了，就是我不怕你妈都骂皮实了，就只要你看你选了一个什么黑寡妇，要不就是选个岛田，就准备好被骂的那个思想准备。
还狙
呢？这是聊天不能关吗？
不行，队友那个不能关，
队友不能关，
他会队友会跟你说话。
那撸啊撸环境可能是不行，撸啊撸现在就是你能关任何你能想到的这个跟别人交流的东西。
他现在不就之后出了一个，不就是可以把那个避免组队？然后后来发现打了一阵儿，我的避免组队名单满了。
但是《守望先锋》这游戏，你要是一个人玩独狼，你玩不了。
《
守望先锋》是一个非常要求你那个团队配合，最重要的是需要选一定的就有规矩的。角色啊，必须选那个有规则的阵。
不，二比一更严重这方面。
其实我最近玩二发现了有一个很就是很有 bug 的点嘛，不是说 bug，就是很影响平衡性的点嘛。就是说守望二不是现在改成了五人五v5的阵容吗？它只有一个 T 的位置，就导致它必须把 T 的强度拉得很高，因为你只有一个 T 去吃对面的伤害，
然后还没人玩 T。
对，我最近玩了一个守望里面一个叫毛奇的毛家还是毛奇的英雄，
新加的，
对，然后他拿两个机枪，这个角色技能太变态了，我都不敢想，就是这种英雄射击类游戏他能
打不死是吗？
对，打不死，就是你一旦找一个天使牵着他，对面没有近聊的技能。基本上就是一道不可撼动的墙，
他那游戏也不主打要杀死他，是吧？就是
他是站点推，
对啊，但是如果你不杀他
的
话，怎么往前推？
你先把天使杀了吗？
对，也是可以的，
就是战术嘛。我说，虽然我不玩啊，我猜大概他是这意思。暴雪就那几招嘛，
治疗必须死嘛。
当然就是放狗嘛，找那个灵活
的。但是就是一旦你找到，一旦你
杀到，我现在看那个《守望先锋》五打五打，我就看有一种看那个《魔兽世界》竞技场的感觉，真的。
是那个味儿，全是那个味儿的。
其实我最近玩了一下，我觉得《守望先锋》还是挺好玩的。
一接战，
玩正经好玩。
半分钟打完了，暴雪是不喜欢的，他觉得这个比赛不电竞，没有观赏性。
他就一定要给你把时长拉得很长。
然后就特长，大家都巨肉，你知道吗？然后固有，
对，然后打完之后身上没有一滴血是自己的，全是别人给你输的。
几个人
互相抽，
蹦蹦哒哒，对，那血一点点掉，一点点掉，
就像那种拉扯感。
就有这样有战术嘛，而且那个让看的人能看懂。你像很多以前那种就是有一些这个 FPS 比赛这个电光火石叫解说不提的话，
哎对，
就 MOBA 有的时候有些场面也是，解说到位的话还得给你拉慢镜头什么的，是吧？
对，刚才也不是发生了什么，
上来夸夸夸夸夸，团战有十秒完事儿了是吧？
对，特别导播都切不过来，你知道，都镜头不知道给谁。
暴雪不喜欢这样
啊？是吗？
暴雪要把这个东西拉得很慢，就是不用慢动作，它也很慢，然后
就是你推我一下，我推
让看让他觉得这样有观赏性，让看的人能看懂。
但我觉得这种竞技比赛爆发不就是最强大的观赏性？
对，所以他你要玩魔兽世界经常就知道，他以前就是什么找机会，什么找配合，找一些模仿。后来就是那个竞技场，尤其那个主打那个三 v 三那个，就要求就是比，就是看谁在不失误的情况下，更多次产生那个爆发的那个配合，一次打不死人的。一次之后积累一点这个血量优势，再来一次
啊！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三次，
哎、三进三出，哇，太牛逼了！
烦死了，我是觉得挺肉的，玩的我手都疼，
看着也挺累的，是
膀胱战嘛，
对，
但守望先锋玩起来很累，就是这样打不死，这样一直拖着。
哎呦，但我可能就我觉得这个就玩 FPS 游戏，那一会儿可能还会说一个新闻，就是《穿越火线》是我玩的第一款 FPS 游戏。
我说你起点够高的。
那接着说吧，
就
是
接着说说这个双月火箭也上了一个怀旧服，
是、
嗯、玩了吗？
没呢，但是这都是属于自己童年。
他也没出吧？应该。
对，他说要上一个怀旧服。
哎，加一，我也是
很怀很怀念、嗯，为什么呢？就是女孩吧，或者反正说我吧。就玩 PS 游戏真的是不上手，之前他那个不是有那个什么你的那个击杀和被杀的百分比、
啊、
我当时的目标就是把这个百分比给他
KD 呗，
对，给他变成正的、嗯、也就是说一直都是被杀的、嗯、甚至那个时候你们竟然也会
游戏那玩意能正的话就已经很有水平了，
是吗？但是穿越火线当时好像不是那么难，然后既然你们都会前提到 EX， 就是我的第一任男朋友是打、
啊、就他提的、啊、
别提我、啊
我又不是故意提的，
你俩聊
着，你们都什么？
你俩好好聊着。
反正当时给我特别大的挫败感是，他拿那个什么匕首，他都能爆我头，然后我拿着机关枪，我拿着机枪就 AK 打他都打不中。
玩是穿越火线，
不是，稍微还有身法的，
他故意的，
就他那个蛇皮走位，我根本打不中他。然后他会跟我说：“
这不分手留着过年啊，
对，欺负人。”
还真是，
我那个时候没那个什么的，就是打游戏才相互更认识一些。
哦，
但是属于是那个，哎，我的好胜，
要欺负人了，
我那个好胜心被激起来了，所以就每天都找他打。
好，你还反而是
是，然后他就跟我说你要练枪，要对着那个墙，然后尽量把那个子弹打成一条直线，
打成一个点儿
什么的，是就打一个点儿不可能，尽量打成一条直线，他有什么扫射呀什么的，而且他说比起横向的扫射，你要多练什么纵向的那种。因为鼠标操作起来、嗯、这个才是最
关
键的。压枪这我熟了、
嗯、就他好牛啊，就一直要想要战胜他，所以当时就会觉得我的目标就是要把我的击杀率高过我的死亡率、
嗯、
就是这么接触他、
嗯、
所以打到守望先锋的时候，就说回来就觉得不是那种我瞬间就会死，不是就刚才你们说的那种爆发感、
啊、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就死了。再说一下那个刀塔，之前我尝试过刀塔、
嗯、
为什么放弃了，就是我本来高高兴兴的在街上走着，突然我就死了，周围没有人、
嗯
哦、
就是你们说的那种爆发感，瞬间
吃着火车唱着歌吃着火锅吃火车吃着火锅唱着歌是吧，
牙口挺好，
可能有人隐身了、
啊、
就我玩刀塔之前我也是
打着打着那个
人死、
啊、干克我的人就来了、
嗯、对，后来我才发现刀塔的隐身机制跟撸啊撸不一样的、嗯、就是撸啊撸你隐身不是有人靠近你然后自动就显形了、
这也是最近几年才改的，以前也不是，以前就你在旁边你他倒看不见你，
对，刀塔就是这样的，你要撒粉啊、嗯、或者说用一些
撒粉、
啊、对，就是一个叫显影之尘的东西、
嗯、
撒粉之后旁边人就显形了，
哦，
对，
反正真的就是这种瞬间我就死了，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种挫败感它是太强了。
撸啊撸不会吗？
会，
但是撸啊撸我最近感觉近年感觉好像是至少是有理有据的，就是你死的时候
撸啊撸
那么莫名其妙。
撸啊撸是你知道你要死了，但是死会肯定过个两三秒吧。
对，
撸啊撸就是你要视野做不好，那真跟恐怖游戏似的。就你因为你也没视野，你走一半突然出来四个人，
嗯，
然后你屏幕就黑了。
是啊，就这种，但是玩守望先锋的话我至少不会暴死、
嗯、
我是慢慢的死、嗯、就是这种感觉，我平常玩治疗嘛，
好死不如赖活是吗？
那肯定的呀、嗯、一定要活着才有 DPS、
啊、
才有输出嘛。
但是我说一个和这个新闻 没关系的，刚才你说男朋友教你打 CS， 我当时教我
前男朋友前任
教 我当时教我爸打 CS
哦、
嗯、啊，然后教我爸打也是这样的，
是
他打
这是真父子局
他打不着我，然后我用刀就来回躲，我
说叔叔叫爸爸，
对
那你还能赢吗？
没有没有，因为当时因为在我们那儿就是有这个石油局里面他们有自己的一个服务器嘛，所以当时我带我爸打，然后我说你、
嗯、是也是这个电竞石油杯，
对，有这个什么采油一厂的自己搞一个这个局、嗯、然后当时我说你来打我，你瞄准我，然后我就蛇形走位，他就打不中、
嗯、
但是练了一周之后他能打中我了，然后随后过了一年他就变成一个高手了。后来有一年我们回家过年，我爸没回，然后年三十晚上打电话说干啥呢，然后我就听我爸这边说叮叮咚咚咚咚就在打 CS、
嗯、也是好胜心，
都还打得挺厉害的、嗯、每次跟我说我用狙干掉了一枚也 特开心啊，挺好，
回头
回
还是想和他上了再试一下嘛。之前玩那个穿越火线就因为他挂太多，
你说还想和前男友再试一下
不是就想再试一下
这
个
意思吧，我在听着，
这桌子就是你提了前任之后就离不开
了，现在我这前任有点太强了、
嗯、
然后说回这穿越火线，其实当时玩穿越火线对那个竞技模式就是正常的排位赛
啊、
嗯、包括模式印象不是很深，当时都玩挑战模式，
嗯，
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是 PVE 的
那我知道，
打那个僵尸，
对，打僵尸
生化模式，
对，因为这个模式应该是抄那个 CS Online 的大灾变的，但是当时没玩过 CS Online， 就觉得这个模式特别的好玩，当时能没天没宿的就玩这个模式，因为那模式可以掉枪。
嗯，
我当时童年来说，对我来说就是没有钱去买那个商城里的那些付费项目。
嗯，
对，当时考试考了一个第五，然后我就求我哥，然后给我买一个，对，买一个10块钱7天的枪，然后给我高兴的要死。
怎么还掉天数的呀？
当时 CS 是这样的，就所有的枪，要不然买全年的话，买永久那皮肤巨贵无比，
是
零几年的时候就上百块钱，要不然就只能花几十块钱买一个这个。
不愧是中国游戏
租枪，
你只能买使用权，没有产权。
对，
这腾讯老传统。
而且你买完了之后，你会促使你这几天就一直疯狂的玩。
哦，对啊，因为你觉得你不玩就是浪费那个钱了，
你要玩爽了，你会继续玩。
反正之前是因为。哎呦，他挂
不知道他这个有没有重新回归啊？就是在怀旧服里花钱买这个枪的时长，这个
原汁原味了，估计可能有吧。
啊，真的还要这样吗？现在好像没有那么多人再去真的去玩了吧？
但是现在觉得10块钱7天，
一看这 UI 是不是你还挺怀念？
真回归，
真的当时 CS 我没玩下去，因为它可能太真实了，就是这么大老远我打了打没打着他我不知道，但是我死了我肯定是知道的。但是 CF 至少是没有 double kill 是 CQ，
给你一个反馈
是
吧？
我知道我打死他了，我打中了，他会给我这种确确实实。
就目前看市面上这些 FPS 来说，我始终还是觉得 CF 的击杀反馈是这些游戏里最好的一档，杀人真的
太牛逼了，太棒了，
像自己那么迷迷糊糊的这种，CF 它的可能就更主打一些个真实性嘛。
嗯，
那反正
我
是真的，
那我不同意，那我
真的吧，我是真的不知道我打没打中他。
线下我会跟你细说，那现在就算了，
你想 solo 一把
，solo 那我必死。
行，那接下来说一个《星际争霸二》的事情。《星际争霸二》的职业选手李培南宣布退役了。
哎、
李培南，我就是可以再给大家说一遍他的这个成就，就非常了不起。
嗯、
他是23年 IEM 那个世界总决赛《星际争霸二》项目的冠军、
嗯。
他是如何得到冠军？他接连战胜了世界第一的虫族、世界第一的神族、
嗯、
世界第一的人族，用敌人最擅长的方式击败了他们，成为了世界冠军啊！就是所以他的成就就是无与伦比的。
对。
非常顶级。
我刚才就当时夺完冠，我还看了一个，就是一个相当于一个 UP 主做了一个纪录片式的一个视频。
对，
就是说，如果你只要朝着成功的方向，每天努力8个小时，然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努力几年，你也能达到这样的成绩。
谁说的？
冠军说的。
但是首先你还是要有一定的天赋，因为不说这个电竞的天赋要比考上清华还要难嘛。
哎，再提
这些破壁鸡汤，除了这阿斌走了之后，也从你嘴里听出来、每天投篮500次，
这不投入跟腱炎了吗？
这李培南在 IEM 2023上的8进4比赛对战第一虫族使用者的时候，是让2追3拿下这个比赛。
哎，我不知道啊。他要是第一虫族的话，他输了，他不就不是第一了吗？
但是里边他是玩人族的、
啊，那第一人族输了不就不是第一了吗？他都输了，怎么样？
他应该对于这个东西来说，是应该关乎一个整个的表现了。
嗯，
他会有一个那种大的分数，
打之前的 title 是吧？
对，
就是打之前他确实、
关乎这个生涯的表现
啊，就没有那个什么那个世界排名那么频繁的更新，
不争一时的成败哈、
嗯。
老子就是第一，虽然我输了，
那是积分制的嘛。
对，
哎，但这么一看，去年真的属于是一个中国电竞收获特别多的一个年份。
是
的，
收获啥了？
就 IEM 2023李培南拿下这个星际争霸，对吧？
然后还有，
然后瓦罗兰特，
对
，EDG。拿下了一个世
界冠军的项目，不要光盯。
然后石油杯小孩拿下了一个这个石油杯街霸六小孩。
23年吗？去年不是24年吗？
哦，
对啊，
那就23和24年一起。
23年那又
这边剪了吧，好吧，
啊，往这儿剪，
有点硬
啊，确实有点记错了。
过去两年，
强行掌握方士气。
过去两年中国电竞，
也是这个私人定制数据啊。
所以说我判 SVU 出已经判了一整年了，然后就说是跨年。
对，
但是李培南选手很年轻，25吧，24岁，
24岁。
那比电竞来说就不年轻了。
嗯、
上周《合周报》刚点完李培南名，这周他就退役了。
谁点的？
主要星际争霸
二。
啊，我说过吗？
哦，说过呀、啊。上周不是有一个关于什么的话题来着？
好像是说星际二，说那个不在，可能不回。
对，然后说了一下星际二中国选手拿不拿冠军。
对对 对, 对，
我就问了一嘴。
对，然后我说了一句李培南，
我就说这你说的嘛，对吧？
啊
是吧？你说不要甩锅，好吧？
那这周龙马说这5/0系显卡
倒打一耙可还行？
但是
可以回去听电台考证一下。
但我是挺喜欢这种竞技体育，包括电竞。当时看他那纪录片，我还挺感动的。虽然我完全不了解这个游戏，
那情绪
0.37的奇迹，我感觉是个人听一下都会很看。
对，当时那个人还用了那动漫叫什么 Kingdom。王国的那个也是泽野弘之谱的曲，就是更加宏大，更加这个有这个传奇性。嗯，那视频我得找找。
你怎么那么愿意喝这种鸡汤啊？就是，
哎呀，电竞
岁数大了，
朝着一个方向努力，
生活太
苦，朝着一个方向努力八年
啊，
生活太苦了，要喝点这个，
每天10公里，100个蹲起，100个俯卧撑，你也能成为一
阵
超人。
但是，一提电竞，因为我弟弟他
打电竞，
打电竞的，
他是真的想做职业电竞选手，
什么项目？
刀塔还是什么呀？
哎呦，
但是我
什么项目都不知道。
他就跟我说了一下，但是我直接就回绝他了。
啊，对，你回绝是对的。你现在玩走刀塔电竞，纯属是死路一条。
是，我就说你，还是这个年纪好好读书。
但
还多大呀？
我想他现在上高一呗。
那可能稍微有点晚了。
但不是，他问我的时候，那时候他刚上初中。
哦，
那你可以把他送到那个电竞学校，
正好
现在有
杨永信、啊。
对，让他陪，不是，就是正规电竞学校、
啊、
进去之后，让你感受一下每天8小时，然后练习
那个
出来当俱乐部经理吗？
可是一个是因为我家庭之前说过嘛，家庭都是老师，全是老师，
电竞世家，
全是老师，然后都是理性老师，他就觉得那个哎呀姐姐，在所谓。在那个游戏行业里面、
嗯、
然后你可以咨询一下他比较懂、
嗯、
哇好家伙，这重任一下就落在我身上了。后来我说不行啊孩子，你还是好好读书吧，这个时候正是你读书的最好年纪。但其实那个时候说
不然你就像我一样、
嗯、
是吧，
哦，
你这么说
也可以这么说吧，
毅然决然踏上了电影的道路。
我操，然后那个时候他那个反应也是最好的时候，最快的时候嘛、
嗯、
就是我跟他说呢，电竞一个是我操打得好的高手玩家实在太多，你确定你真的很强吗？嗯、
对，我刚刚想说就是送，不是说送到电竞学校去学那个什么专业的电竞，
人家可能不一定想当选手嘛，
啊、
他就想当选手，
想进入这个行业吧。
他就
是、
嗯、
就
是
现在有的电竞学校进去之后，他有一个试培训，就是先让你感受一下，
嗯、
把你当成一个、
啊、进不去是吧？
对，把你当成一个职业选手培训一下，
可以
，你试一试行不行啊？有这样的想法。
先看一个小纪录片嘛，就是两三个落撸那种路人王，
嗯，
分儿特别高，然后又有自己绝活，
嗯、
然后去一个落撸战队，就是甲级联赛的战队，然后到二队就根本就吊打，
对，吊打
就被吊打。
嗯，
他们仨进去之前就是信心满满，说教练我要选一个我的绝活英雄、
嗯、
玩两天之后那教练说你们仨一个都留不下。
然后就说到电竞的话， SOU 里面也有一段关于电竞的这个小的剧情，所以体验的时候
茶会应该你去录，你这还挺是丝滑的、这茶会
丝滑吗？
我说一下声音
见缝插针、啊、
我刚刚想说的
热爱、啊、
热爱
要各样
太热了
情绪到了，反正
说完了这些业界电竞相关的，我们说这个游戏的、
啊、
小新闻吧，
啊、
小的新闻吧，
啊、
嗯，说的对、啊、我应该改改我的这个
说完电竞的说点正式
说法。怪物猎人荒野，然后要确认第二次公测了，
嗯，
2月7号开启，
完了上班了。
对，他这次这个内容还是和上一次公测的内容是一样的，
嗯、
所以
正如
他
之前所说的，
对，不会加入新的改动的那些内容、
嗯、
啊，但是。这个毒妖鸟、毒怪鸟回归了，加了一个新
怪，
加了一个毒怪鸟、
嗯
啊，大家可以去狩猎一下。然后最逗的是，这次这个，
哎，我还挺烦这个怪的。
哦，
我不知道你们玩过没有？
玩过，
我挺烦这个怪的。
我也烦，他到时候会有甩尾什么的，前面还会喷毒，反正很烦人。
毒怪，而且这个怪是不是有一个特别高级的版本？就是挺厉害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你就是说 XX 里面那些？
我忘了是哪一代了，就有一个
世界里面有
一个
那个力战什么那个？
对对，就那种就是高级的
强化型的
版本，就很烦这个怪。因为他看起来吧就不厉害，
不厉害，但是
你被他打你就很不服，
对，
你打个什么天慧龙 啊，
是因为外形的原因是吧？
是又帅又猛，
对，
心服口服，甘拜下风。
对，
被这玩意儿，
然后你被一个看起来不厉害的怪打死，然后你就那些，
对啊、你比如打那个崛起后期那几个怪，我操，那毁天灭地的特效是吧？在天上哇，你牛逼行吗？
啊、那火焰邪神我输了，
这个他妈毒怪鸟。
那崛起后来的那些，就是他有那个怪异强化嘛，
嗯，
强化那个怪异什么青雄兽，
嗯。
10万的血量，你看着他不行，他老猛了。
嗯、
所以你要升级自己的装备嘛，然后还要打他那个什么怪异点。
OK， 就是循环起来了。
嗯。
所以《怪猎崛起》是不是《怪物荒野》是什么时候发售的？正式版？
三月末，就主要是今年春节确实。
那春节只能玩 S4U 了，可能。
哇！我觉得那个太好玩了，
声音啊，声音、
嗯、行。
但这次这个荒野怪物猎人荒野，他发了一段的官方那个视频、
哦，
是这个石本良三拍的，他自己拍了一个表演的实况试玩，
他、
嗯、就是
拿锤子吗？
就是他光拍他自己在这里就做了一些表演，因为他的表演就是非常假嘛，那种假反而透了一种、
嗯、
那种荒诞感，这样特逗啊。
他就是有一些这个谐星的特质。
对
对。
然后那个游戏那个视频里面，不知道谁给捏了一个长得和石本良三一模一样的角色，
一模一样的人，
对，一模一样的角色。然后他说：“嗯，就选这个吧。”然后就出发了，
挺好，挺好。他这个
捧读的感觉，
对，
玩家也喜欢，我觉得挺好。嗯，
玩这种活挺好，挺逗的。
嗯、
接下来说一个这个《暗影火炬城》的这个事儿。
哦，
他们有一个新作，哎。不过还没有公布这个游戏正式名字，
嗯、
公布了一个代号叫“动物朋克”啊
，Zoo Punk。
对，目前来说、嗯，续作世界观还有美术风格都是延续前作的，
嗯，
但是剩下没有说太多内容。他这次又是在这个 CES 展上的，
嗯、
为了展示这个英伟达的新显卡技术，他、哦、演示了一下游戏里面的 AI 技术，
嗯，
就是那个制作人上去之后对着那个人说一段英文，说我想要我的飞船变成这个什么什么颜色。然后那个人就会用 AI 的方式跟你回答，
嗯，
然后你的飞船就会变成你想要的颜色。
就开始做喷漆。
对，他展示了一段这个 AI 的效果。
嗯，
而且他说大部分的交互好像都会通过这种对话来实现。
嗯啊、
然后我看他当时演示的是拿了一个 PS5 的手柄，
对，
然后对着手
柄，
对
手
柄
说话，然后你说的话，游戏里面那个角色会给你反馈，用 AI 技术实现的。
哦。
然后还有是他在那个，因为 PS5 不是有一个触摸板嘛，他在触摸板上画画、
嗯，
然后画出来那东西就是飞船的样子。
哦。
嗯。
这游戏当年是不是中国之星还是啥？
对，中国之星，
对对
对，
是
一
个
索尼中国之星
项目，《银河工程》的一玩法。
啊、给啊，没有独占过，倒是不，
没有，
是同时上了 PC 是吧？
嗯，哎，忘了，时间有点久了。
甚至去年还上过 XGP 呢、
嗯。
不是，我是说他
当
XD 首次就是首发的时候，他是说是不是全平台？应该是，我记得，因为我记得是我拿到的是 Steam 版本，
嗯嗯、
我好像没玩主机版。嗯，
反正
挺好的
主机版，每个版本都挺好的、
嗯、
各平台的优化也都挺好
的，因为真的很难得、嗯、很难得一个很
它是这样，因为我最近也在玩很多这个银河城，
嗯
啊，相比较起来的话，我觉得它的关卡设计是比较稚嫩的，是个实话实说、
嗯、
地图也不大，然后也没什么新意，说实话、
嗯、
但是它这个作为动作游戏的这部分设计是它比较擅长的。
哦，
我最近在玩那个什么神之亵渎啊，
哦，
还有某
你玩的几
某个这个二啊，
哦，
某个这个还有那些，就反正是玩了一些吧，我觉得这些游戏的这个动作，这个作为动作游戏的这个体验来讲都乏善可陈啊、
嗯、
非常一般，
嗯
啊，如果你喜欢那种激烈的很二 D 的动作的这个设计的话、嗯、这个游戏
暗影火炬城，
暗影火炬城一定非常
可以
试
试，
所以
它有很多那个连招系统，
这部分非常棒，
嗯，
就那种铁拳那种感觉，打击感反馈非常的强，
嗯，
而且它是专门有这个连击连招 combo 的这个成就和打法在里面，反正哎也挺也就你如果是就是喜欢挑战又是比较硬核那种动作玩家，这部分绝对也能满足你。
而他续作应该就紧接着应该还是那个主角的，后来就是那种特别连续性的续作，
嗯，
因为玩一的我就觉得感觉那个后边应该还
有一代故事没有讲完，
是，
但
是觉得
放的这个宣传片来看，不是那个人，
哦，
换了
这个他说
是
同一个世界观，
还是个兔子，
对，还是个兔子，
原作的兔子叫雷德文，这个兔子叫雷顿。因为不是一个人，嗯，
可能有些不清不楚的关系。
对，反正官方也说游戏在玩法和类型上完全不同。
对，
但也没说剧情。
你当然可以，已经可以看出来，就是它这个演示里面稍微演示一下视角，就已经不是银河城的那种视角了。
它这个好像我推测看着有点像 ARPG 那种。
对，它进 RPG 是那种对话框，你在和人对话。
那也可以银河城啊。
也是。
Control 也是银河城，黑魂也是银河城，
有道理。
立体银河
城。生化危机也是银河城。
Nice for you 呢？
万物皆是银河城，
也是一种
游戏开发的好了之后，这一个游戏做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就会变成银河城。
是啊，它那个剧情走线一格一格一格一格的，不就像银河城一样？
也上次我们去吃宾寿司那商场，那商场设计也是个银河城，就特别难找
啊、
嗯。
斯通巴达
对、
嗯、
，CES 除了这个动物朋克之外，其实还演示了很多游戏和 AI 相互结合的案例，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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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但都是聚焦于这个对话这个层面上的。他还设置了很多 AI 队友，包括绝地求生和永劫无间，给你演示一下 AI 队友的使用，就是他会在游戏里引入 AI 队友中，你可以跟他说话，你可以指挥他说，哎，你可以去帮我捡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哦、这很方便，
对，他就会给你去捡什么东西、
嗯、
你可以帮我掩护一下，帮我 cover 一下，
嗯，
他都是会去帮你这么做的，
那挺好整的，
对，
守望先锋有救了，
好，以后你带四个 AI 队友打这个，
四个 AI 队友带你
吧，太好了，听着太好玩了吧？
这个五打五，两边就各有一个真人啊，四个 AI 打的热火朝天，这八个 AI 打的热火朝天，
变成策略游戏了，
真是我真的
变成策略，
要给自己的那个 AI 下命令，
企业女神之路了，
也是一种新的走向。
嗯，那洛卢要是引入 AI 那挺好，我就搁家里当水晶了。
洛卢引入 AI 那不是变成 RTS？
对，
没想到这种给
再变成小兵也能控制了，然后彻底 RTS 了。
现在不是使用这个 AI 技术，用自己的语音来给游戏里面的人物发布命令，不是下达指令嘛？
嗯，
其实早在很多年前 PS2 时代的时候，就有很多游戏是采用这种方式啊。但是当时语音识别不是很灵敏，
那技术还不是很发达。
对，我在模拟器上玩过几个，有一个就是控制一个少女，你在摄像头里面控制一个少女，告诉她往哪走，还要控制她举枪开枪，用日语来说就巨逗啊，但是识别的特别不灵敏。然后当时
还射击游戏，我觉得，
哎，对，
但它实际上也不是 AI 对吧？它单纯的对你
脚
本令做出反
应，就是脚本，对对脚本。
FPS 游戏我记得是，就是那种小队式的，然后一直要通过那个语音去控制队友。我那个游戏叫啥来着？也不太成功。
哦，那个是 Massive 做的吧？应该是那个叫，我也突然想不起来了。一个也是控制你的队友，控制你的部队，然后说让他们攻击什么的，也是要用英文来说啊。对，我知道那个
有些固定的词儿你说，
对，
才能识别。
嗯，但到现在有了这个 AI 技术之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发展方向，
嗯、
挺好的。
对、
啊。而且最近那个《燕云十六声》里面，虽然说它有很多问题，但是大伙普遍反应都很正向的，就是说它引入了跟 NPC 那个可以 AI 对话那个，
嗯，
就你每次跟他说都是不一样的，然后他甚至还会给你讲一些什么小故事
啊，对对，导演给我展示过，
是、
嗯、对，就那种有对话框的形式的，你跟他说点什么，他都会回答你，
嗯，
不过那个是自己打字的，
哦，这个具体的不太清楚，
啊，是自己打字的，
嗯，
你没玩吗？
我没玩，太大了，而且最近我连《守望先锋》都没有玩。
因为就玩一个
疯狂玩 SO，
它这个形式还挺适合守望先锋的，不是守望先锋的，这个适合怪物猎人的这个 AI 队友，因为现在怪物猎人它本身就有一个队友的机制，
怪物猎人不需要队友。
哦，是吗？
我这说的好，
就是老猎人。
那他这个 NPC 队友的设计出来是为什么？
但是就是
是啊，
就是为了给
可说呢，这不就是好奇吗？
大家有的人没有朋友吗？
我觉得打热闹了啊，就是其实并不是所有怪物猎人玩家都是那种一定要说跟怪互动，有的人就是打打嘛。但是如果有队友
唠嗑
了，就很热闹啊。特别是那个崛起里面新加那几个队友，很多我这边打的不是很厉害的那些玩家觉得挺热闹，就有一个人陪着你打，还挺热闹。
嗯、哎呦，强烈建议把爱撸猫加载一个这个可以对话的 AI， 我能跟他聊一天。而且在这
他说你也听不懂，他没有
这次可以有中文
啊，他已经说人话了。
这代，
哎呦，
这代说人话，
能明白他说什么了。
你也可以不让他说人话，
对，
对啊，对，你可以选择让他说他那个说爱撸猫语还是
喵语。
对，说喵语还是说是人类语？
因为我玩游戏就是还挺需要，就玩单机游戏还挺需要有人
陪
着的，
啊，就是，对对，陪伴感很重要。
你像顽皮狗，包括索尼那个圣莫尼卡战神，其实都有一个小跟班跟着。
对对，
啊，就我还挺喜欢有人陪着，就能唠一唠，真不指望说战斗的时候他能帮上多少忙。
对，
嗯，
那新的怪物猎人肯定适合你，
嗯，挺好，
队友挺好。
嗯
嗯，接下来再说一个吧，说一个这个重返未来的消息。哎，重返未来。他发了个联动，要和《刺客信条二》以及《刺客信条奥德赛》联动。
哎呦，
哎！然后今天早上我还专门发信息问白小说和四十二说，
如何期待？
你们感觉怎么样啊？
他们怎么说？
哎呦，太期待了！
哎呀，
没了，
如此直白啊！
对，就四个字啊。以后我们也会有这样的环节，就是有些新闻他们来不了，然后我就问一问他们啊。
好久没听四十二姨你刚才那个语气说出太期待了，根本没有。
但是最近那个 Steam 不是上了季节性的一些个那个电子产品
啊？
我发现里面有一个海报徽章。然后看，
啊，
反正就我每次看到海报相关的什么周边呀，啊，东西，我就会发给他，
啊，
然后回复就是太棒了，直接购买。
对，
就这个风格，
这很四十二啊，
可能是个 AI，
技术 AI 率先完成
AI 技术的应用嘛。
行，
接下来还有两个小的新闻啊，
嗯，
一个是这个《生化危机4重制版》销量突破900万份了。
哎，我是今年年初，就是不是，就是2024年年初打折买了《生化危机4》，第一次玩《生化危机4》，
嗯，
哎，太好
了，
就是典型的20小时3A游戏，
嗯，
而且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开放世界。
对，
嗯，你就是你每天晚上你就坐在电脑前，
第三人称关卡设计，打枪关卡设计做最好的，
拿起你的剑鼠，帮帮帮打一关，然后非常舒适，第二天再帮帮打一关，
都这么打折才卖900万。
其实我觉得最奇怪的事情是，这个贺图上是没有里昂。
对，这个
里昂哪儿去了？
里昂在这个克劳萨的照片里， 因为克劳萨有张照片上面写着我在等你啊，特别 gay 的那个，
就
在那照片上，不用想绝对在那儿，然后后面
村长都有。
这是你猜测还是说他官方这么解释？
官方是那样的，就是克劳萨里面就是官方故意玩那个梗是吧，克劳萨和里昂两个人玩那种
CP，
对，玩 CP， 克劳萨里
我是不太喜欢啥都硬凑 CP，
对，有一张克劳萨有张照片，那照片上是李昂，然后上面写上话，
官配不是王阿姨吗？
我在等你什么？
王阿姨真好看。
现在都玩这种吗？有人喜欢吗？
行，
嗯，
是。
那我们算什么呢？可以。
对，双手比九还遥遥无期。
嗯，
就是按照正常的这个时间来算，王阿姨跟李昂这俩人现在年龄都已经
50多了，
对，五十多了。
没人应该同生一马吗？是60。
对，真岛五郎也真60多了。
嗯。真60多
还当船当船长开船，
我其实比较期待这个 新作里能把这些老头老太太拉出来，这个、
啊、太期待了，
打打僵尸啊，
龙八外传，他那个海战看着应该非常有意思啊。
但是生化危机里面他们都有设定，个个身上都有中的病毒，所以说他们不老不死也正常、
嗯。
谁中病毒了？
毒二代那些
都毒二代了。
雪莉、杰克、
里昂有病毒吗？克里斯有病毒？
里昂不是中过这个寄生虫吗？
咋给他抽出来的
、啊？说不定一招感染啊。
你说艾达王这个永葆青春也就算了，他不明不白的，
对，
他也没有，他是最没中过的，
他不是，但是他这个行为轨迹比较，
他在设定上不是当时掉到悬崖下之后被威斯克怎么改造一下的吗？
对啊，
嗯、
二不然你二里面他从悬崖掉下去没办法解释，
对，被威斯克
还这还用解释啊？就是没死，
就勾爪墙勾到墙上然后就跑了，
就没死
了，就是没死。
当时在那个叫什么黑暗编年史里面讲了一下，就是被威斯克救了，然后稍微改了改，动了动手脚，就是很多地方都可以做手脚、
嗯、
啊。要不然这个50多岁还永葆青春，实在是太过
保养的好。
那你看现在演员那个50多岁状态好的有的是，
是你看赵雅芝，
就是
特精神，
也有道理。
我感觉不那个，
啊、看郑少秋，
但人家艾达王不是演员啊。
郑少秋70多是吧？像个小伙子似的在街上走，
但人家艾达王特工啊，
也是
特工也得精神啊。
啊，特工也得收拾收拾吧，
对外形象管理啊，
整的没用的。
整的精神的明白的、
嗯、那谁说的话，我不想跟什么在电子游戏里找什么寻求现实的人多说话的。
其实生化危机很多有一部分玩家确实是很在意这个游戏里面的角色，
老而不死是为贼也是吧，
哇，
主要他这个角色
太好了，
蛮生动。
行，说完生化4再说最后一个。
好，
我这边最后一个，这个异度神剑 X 啊叉终极版放了个新 PV， 然后说要在2025年3月20号发售。
嗯，
说这部强化版它不仅强化了游戏的视觉表现，还包含了一些新的故事元素。故事元素肯定就是说要把这个异度神剑的 X 和之前的异度之刃的一二三代要连到一起去，他们的世界观要连一起去。
可以不要吗？
可以，都可以。
然后大家可以听一下那个泽野弘之的音乐啊，就是过
太好，
过于出色，但是对于游戏本身来说有点跳脱，
嗯、
可以听一听，
有点喧宾夺主了。
对对，
就是我觉得最好玩，这件事最好玩的事情不是说这个游戏本身，
嗯、
是最近他跟这个一堆 NSR 的谣言一起发出来、
啊，对对对，
这个事情很好笑。
对，
我昨天晚上就是已经连续5天了吧，不说有10天也有5天了
啊，
每天晚上11点都有人跟我说。大的要来了，千万别睡。
嗯、可能有的人就是喜欢。
于是我就每天晚上都泡在这各种论坛里。昨天那个 FamiBoard 就是国外的一个很有名的论坛，
嗯、
里面有一个关于 NS2 的一个这个预测帖。
啊、
那帖昨晚的回复量已经突破了900万，
啊、
回复楼层已经突破了3000。
啊、
然后大家都所有人就在欢呼，这个周四晚上11点这个时间段都觉得会有大的。
嗯、
可怜的汤姆。
对，结果任天堂就放了一个这个
异度神剑 X 终极版。
很高，还有人把那个头图，就是马里奥跟路易吉的那个任天堂官号那个头图、
嗯，
他们两个手之间 P 了一个异度神剑 X 的图标、
啊，他们都是在举到中间，好像有什么东西出现。
这不是这个是吧？世界第一 RPG 吗？
嗯、同意
啊，
太狠了。
就是特别婆的一个，
这话我不敢说了。
异度特别婆的一个 IP，
对，当时主要还是他在 VU 上发布的。
婆罗门，
就是首先很多人玩不上，然后第二就是玩到之后会说一些话啊，
玩不懂，玩不明白。
对对，
其实就是一个人玩的破逼网游。
啊，一个人玩的破逼网游，天哪！
好啊，这个好，
这等于怀旧服了。
哦，行，
以后咱们给那个这游戏写那个媒体评分的时候，就把你这句加上来。
而且我觉得现在的新的玩家应该不吃这一套，他们喜欢异度就是因为喜欢那个那几个女角色吧，我觉得。
然后以及喜欢他里面那个、就是、
二代，
难道不是吗？
特
Homla 是吧？还有谁？就是那个能来回变的那个是吧？
啊，那个
光和焰，
光和焰，
一个女友两种体验，
仨女友。
我刚开始以为那是两个人。 我说怎么能够说啊？一般牵扯到两个女性角色，什么肯定就激发党争。
啊，才没有党争。
我说为什么？
你们都是我的羽翼。
雷克斯最后直接
都是我的羽毛。
四个女朋友。
是我说为什么这个游戏 CP
这还没有党争这游戏？艾大家和所有人还没有党争。
对，雷克斯当时说
党派托不但没有党争，好吧？
欢迎来到二次元。
说我说为什么这么和谐？很少看到他们有那个不同的对线。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他俩是一个人呢。我说万一
三是没这么火了，就二的时候火了一把，感觉他们找不知道为什么找到一个那个
是
三的那个 DLC 又火了一把，因为 DLC 就重新讲了一下那个雷克斯和二代一代的故事，男主角他们都长大了。然后当年雷克斯说什么我喜欢大家，
雷克斯变成一大叔。
对，雷克斯说当时说我喜欢大家，
然后他还真把大家
他真喜欢大家，把所有人都
娶了，
他把所有人都娶了，
我去太牛了，
就这事儿又火了一下，
真是实诚，
太牛了。
说到做到，
我这二次元的韦小宝啊。
行，我这里的新闻就没了，看大家没有补充的。
那我再补充一条吧。
好啊，
补充一条 ，Xbox 将于这个1月24日举办最新一期的开发者直面会。
哎呦，开发者直面会。
对，就是他这个直面会的形式是请到这个每个对应游戏的开发者，然后他们自己来亲自讲一下这个自己的游戏。
嗯，
这期的游戏包括这个《午夜震撼》、《光与影》、《33号远征队》、《Doom：黑暗时代》，还有一款神秘游戏。
哦，
神秘游戏，
对，
难道是
神鬼预言？
不知道是什么，他
也不神秘，
他只说了是来自这个其他工作室的一款神秘游戏。
其他
意思就是不是微软旗下的工作室是吗？
不知道他的意思，他的官方说是 another studio， 就只是这么提到。
另外那几个都是他的那个旗下的吗？也不都是，
也不都是，
对吧？
对，也不都是。
但是有新 Doom 可以听一听，
Doom可以
看
一看，
嗯，也是说今年卖嘛。
对，可能发售公布几个发售日期之类的，
发售日期不选。
哪天？
1月24号，
两周以后。
就常规的期盼一下，四十哥不太抱什么希望。
那可能这个，
那可能四十哥没有
another，
就算了吧。
嗯，
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因为他这个 developer direct 这个图片上面有一个这个电视机的图案。
对，
他有人跟我说这是《女神异闻录四》重制版。
啊
啊、别，这话真不
挺奇怪的，我说说给大家乐呵一下。
对，确实挺乐的。
对，
那就本周新闻就
没了
啊，没了，
没什么正事儿。
每周新闻，
那你给补充。
年前还有一期吗？
有的，
年前还有一期，
下周还有一期。
你要来个狠的
啊？什么？啥叫狠的呀？怎么狠法？
来点正事儿。
以为你要整点狠活？
我以为有个正事儿，
我能给你变出新闻来是吧？
但你不嘴还挺狠，
爆两句啊？
对，
龙舅就爆两句。
你这不挺准吗？你这不刚把人李培南给奶推，
他说的
啊，
怪我
我都说不出这个名，主要你听这个事儿就不合理，我都叫不出这个名，
这
只有他能说出这个名。
嫌你奶力，
出去考证一下啊！
我就是问了一嘴，这个星期二中国有没有选手？
嗯，
他就跟我提了一嘴。
可以，好，
精准定位。
本期《核数报》就到这里了。
哎，
好，大家再见，
拜
拜，
拜拜。
所追求的完美是我们的桎梏，因为不可预知性总会伴随着我们创造出的每一样东西。他们是伟大的发明家，愿意接受形形色色的委托，从人格交换机、虚无制造机到幸福存在感叹机，无所不造。如何制造一头称霸宇宙的怪兽？机器如何写诗？当科技发展到顶点，人类该高兴吗？宇宙是否拥有存在的目的？龙真的不存在吗？他们一起面对宇宙中这些无解的难题，还要为谁是更强的发明家争得你死我活。他们是特鲁勒和克拉帕乌丘斯，是闻名全宇宙的机器人大师。波兰科幻文学大师斯坦尼斯瓦夫莱姆代表作《20个天马行空的脑洞故事》，怪诞、幽默、辛辣、讽刺，恣意徜徉于科学、文学和哲学之间。
机核网果麦文化联合出品，机器人大师有声书现已在机核网及机核 APP 独家上线。